题目为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的听证会，持续了6小时，重点讨论了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行动对美国利益构成的风险，美国可以采取的行动，通过利用投资筛选、制裁、投资政策以及监督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流动、出口融资以及是国防生产法来减轻中国的恶意行为等话题。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麦克亨利表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了最大的威胁。麦克亨利在听证会开幕的时候表示，中国共产党上个星期的间谍气球行动是一个澄清的时刻，中国不是盟友或者是战略伙伴，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最大的威胁。他说，该个委员会正在就打击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举行我们的第一次国会听证会，这个是国会的优先事项，我们委员会的管辖权是这次讨论的核心。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资深成员众议员沃特斯表示，美国官员在面对中共专制政权挑战的同时，亦都有责任防止排外以及是侵犯亚裔美国人社区人权的行为。他说，目前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正在试图重塑国际秩序以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要通过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确保我们在全球的利益来应对这个的挑战。沃特斯还说，我们有责任避免使用会割起仇恨并且助长针对亚裔美国人社区的仇爱心理以及暴力的语言。据美国国会议员卢德克迈耶表示，几十年来中国一直采用军民融合战略，将人民解放军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卢德克迈耶表示，该个战略涉及到将中国的私营企业和中国军工联合体结合起来。拉姆研究公司副总裁阿舒曾经在美国商务部担任助理部长，他是出席听证会的5位听证的人之一。阿舒表示，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全球地位构成单一最大威胁的担忧是有根据的。他说，一开始就应该声明这次的听证会的核心担忧是有根据的。阿舒还说，从我在商务部宣誓就职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挑战就是显而易见、严重的以及令人担忧。他说，虽然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取得到长足进步，但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威胁从来都不是静态的，必须要不断加以解决。阿舒并表示，为了解决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忧，美国多个机构及部门必须要合作，这种同步是增强美国政府政策执行力度以及有效的典范。卢比孔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以及负责人、财政部前投资安全助理部长费多表示，他认为美国正在进行历史上最重要的大国竞争之一，而技术在这场比赛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费多在听证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以及其盟友以及全球世界秩序构成严重的威胁，包括它利用技术、原材料、市场力量以及能源资源以实现它的目标的战略。坦尼克洛伯曾经是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以及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的高级顾问，他表示，经济制裁已经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安全的核心工具，虽然重要，但是亦都有局限性。洛伯说，如果经过适当的校准以及是明智使用，他们可以影响美国对手的行为，并且降低他们损害美国在世界各地利益的能力。虽然如此，制裁并不是灵丹妙药，正如最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所表明的那样，制裁有真正的局限性。洛伯表示，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措施到目前为止有限，但是政策制定者越来越重视将制裁作为美中关系当中的一项重要外交政策工具。洛伯表示，近年来作为更广泛的美中竞争的一部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对中国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 他仲表示呢啲嘅制裁嘅重点系中国加强对香港嘅控制。佢称响新疆侵犯人权，以及限制美国公司交易某啲嘅中国军工联合体公司证券嘅能力，以及其他嘅领域。克莱特威廉姆斯系跨国律师事务所嘅合伙人，同时亦都系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嘅非常驻研究员。他认为美国应对中国共产党经济威胁的方法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仅仅是防御性。威廉姆斯说，我们应该打击有问题的资本以及是技术劳动，但是我们亦都应该优先考虑有竞争力的税收以及是监管政策，并且加倍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包括我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民主价值观、深入的合作伙伴以及是盟友网络，以及世界上最活跃的金融体系。听证会的另一位证人，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是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哈雷尔表示，和美国的其他竞争对手不同，中国拥有经济、技术和军事能力来挑战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他说，然而即使我们和中国竞争，我们亦都必须要同时找到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方法，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共同挑战进行合作，继续和中国人民接触。哈雷尔说，为有利于美国以及中国公民的关系堂开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